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我是张婉如。
现时间早晨的7:39了、在今天呢，志平跟婉如带您来看电影好不好、
对啊，刚刚那个话题有点严肃，7月1号华航的地勤可能要大罢工那但是呢7月1号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也可以去注意一下的，
是
就是来看场电影吧、
对对对、这个你知道吗，其实电影的种类很多种啦，剧情片啦，纪录片啦，对不对啊、那这个可是也有好看的纪录片，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来特别邀请到一位影评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新北市政府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纪录片的放映的一个非常的节目啊。来，我们先欢迎他来亲自来到节目当中啊、这位是影评人弥勒熊。
哎 ，Hello， 大家好，
熊哥，大家好，
早安，早安，早安。
好，今天熊哥要来跟大家在暑假之前介绍一个暑假很好的活动啊，
可不可以
看电影去？
对，先告诉我们啊，这个原来新北市政府每个月都有这样活动哎、
对，这个府中十五啊，它的这个位置刚好是在那个府中站的第15号
哦，
对，
府中十五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还印象还蛮深刻，就是它刚开幕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现在的票价是一张就是看一场电影是20块。
台币20块，
对，那最早那时候100年刚成立的时候，我记得是15块，对，就是它府中十五，然后是15号，府中路15号，然后又票价又是15块。
还蛮有意思的，
怎么样？20块的一场，
20块、15块都很便宜、
因为它是算有点，就是有点算是新北市政府它成立的嘛，就像我们这边附近的那个北美馆，其实票价非常的便宜，
对，
甚至有一些可能市民有优惠的东西，那大家都不知道，
对，
我们宁愿花可能几百块去吃个冰淇淋，那可是不愿意花个20块去消费这个艺术的东西，
是，
那我觉得这个府中十五它非常的棒哦，其实已经成立5年。多了，就是快5年了。你看100年的12月3号到现在，其实已经将近快5年了。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好可惜哦。
是，
对对对，
所以才要请你好好来介绍、
那而且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它整栋楼啊，其实从地下室开始算的话，总共有9层楼，然后它还有一个动画馆。对，是常态性的，就是一直展览。那除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影展之外，其实有个国际停格动画展也同时在这个地点举行。虽然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
了解，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看到的是我刚上到这个府中十五的网站上面去看哦，很多很多类型的演出哎。
对，
像比如说他还有这个给长青族看的，
对对，是免费的，是免费的，就是像我这种50岁以上的，就是
你有50岁吗？
我50几岁，
跟我一样、
没有，比如说乐林族这个电影院哦，他有播放什么冲天啊，然后青田街一号，这个其实都是
很适合长辈看，
就是当时有上映的这个院线片，对，然后什么山丘上的学区也是这一次的影展里面的影片，那他你只要是每周二的上午的10点播放，那你去锁票的话或者是登记的话，你就可以进去。然后像比如说婴儿车电影院，这个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什么叫做婴儿车电影院呢？
就是很多新手爸爸妈妈，然后不晓得要带小朋友去哪里，那其实你可以去预约。那它上面也有，比如说恐龙当家，你看这个听起来风中奇缘、老鹰想飞，就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东西，那就可以你就可以去预约这样子。对对对，
爸爸妈妈，
而且还有专门为听障朋友、视障朋友就是设计的这个电影院。每周六下午的2点会播放，
哇，
就是有专门的人在帮你讲解，就是除了听声音，对，为了听声音之外，有说书人，比如说像志平，这样就你可以去帮他们讲解一场电影，这样
用说的方式，
荧幕上一边演，
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那个视障者旁边跟他们解说，
对对，你还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听见》。
对
对对，他当时就是也有特别做这种播放，
是，
就是除了让他们听到声音之外，然后有专门人在帮他们讲解这样子。对，这个很棒
哇！所以来到
这个我还没有正解，
所以来到
讲到那个正题这样。
对啊，对，我们今天最主要找、
而且他交通非常的方便，就是你去到那边，其实府中站出来出口隔壁就是了。
是，
对，
那个站真的很大，所以你放心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邀请到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 绍府中十五。那刚刚我们先大致上聊，大家了解了一下府中十五到底放映哪些电影，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哪些族群可以来这里，几乎是涵盖所有的这个族群，
推着婴儿车的小 baby， 一直到老年人，
其实他就是服务大家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不知道，真的好可惜哦。
对呀、啊，
对 对, 对
啊。然后呢，好，这个今天的这个焦点 focus 就是在这个七月份啊，很多的、爸爸妈妈也许都不知道说啊，
带小朋友去哪里？
对啊，要怎么办啊？去游泳吗？也不能天天游啊。去野餐吗？也不能天天野餐啊，对不对？
这年纪又这么热，
对，那不如进电影院吹冷气看电影吧。
我觉得夏爸爸很无趣的，他想出来的点子都好糟哦。
是哦，那所以呢，这个、来特别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请你来介绍啊。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府中十五的这个给孩子们看的这个电影的主题叫《童年的小宇宙》。
对，因为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说，纪录片其实在台湾非常的盛行，而且有非常多很优秀的一些导演。那像譬如说台北电影节，其实每次啊，你会发现啊，这个百万首奖都是纪录片得奖。常常比例非常的高，大概十次有九次吧。
哦，
对，所以就是纪录片这个东西在台湾的能量是相当的强的。
是，
那他成立这个专门播放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影院，其实相当的难得哦。我那时候看到也是觉得很惊讶，怎么有人敢这样子啊？
对，
然后因为现在就是由这个台艺大电影系他们来承办这个业务，然后所以我才会来介绍，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在那边念书。然后就是说，其实你看那个片单里，你会发现啊，就不是只有这个纪录片，譬如说像《不存在的房间》，其实这才刚得过这个奥斯卡，
是上过院线的片，
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女主角嘛。对，然后像譬如说什么孝悌儿童，这也是金穗奖里面的一些片子。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它其实还有所谓的 QA 场哦。那这次有播放一部片子叫《龙哥》哦，这个是周浩导演，他将在7月3号会来到台湾，那两点的这个场次是锁票入场的。那它里面很特别，就是说导演他拍了两个朋友，那这个两个朋友是一男一女。那他们在大陆那边就是说也吸毒也贩毒，这个在大陆我相信是相当严重的罪哦。可是一个纪录片片者，一个纪录片的工作者，他怎么样去进入他们的世界？而且一旦就是被拍着人跟拍摄的人他们产生的情感，因为朋友嘛，总是会关心嘛。那你在一边生活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这个都会影响到你所呈现出来的观点在哪里，有时候甚至会过度主观或者太理智或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导演他自己本身会来到台湾参加这个场 QA 场，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这个是这个主办单位特别交代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很难得有一个就是导演特别从大陆过来这样子。
是提到这个纪录片的导演要用什么观点去融入这个被拍摄者的生活？我们要请这个我们在现场有一位纪录片的导演叫詹婉如小姐。
我还以为你要讲谁呀、
啊？你要可能太久了，就是
也拍过纪录片吗？
真希望有一天府州可以这个来放映我的片子啊！
那当然没问题啊！你要不是是多久以前的作品呢？
啊，就是前年的事情
哦，真的吗？
才刚拍完而已。
那可以那个提供给我们那个。
非常非常棒，非常好的一个场地，而且我拍的是跟女同志有关的、哦、
哇，听起来就好棒。
好了好了，谢谢夏哥在帮我打广告。
那这个好，这个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片子我都觉得好棒好棒啊，怎么回事、啊我自己很我自己很想看的是什么，是来自垃圾场的美妙乐章这部电影。
对对对对，
听说这个他介绍就说，哎，这个从垃圾场里面捡到的东西就拿来当乐器，这是什么样一个点啊？
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如果你有经验的话，捡过垃圾吗？就是说，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现在很浪费嘛，就常常把一些其实可能九成新或怎么样，他就觉得就把它丢掉了。
是，
那我觉得在这个巴拉圭这么远的地方，这个国度啊，那他们可能物质条件没有这么好，可是就是有一个老师，他特别带领这些学生。你看，你单单看这个介绍，你就觉得好有意思哦。就是音乐这个东西这么样的美妙，它是艺术的东西，然后怎么样跟垃圾产生一个连结，或是从那个地方去可能是很肮脏、很不好的地方，然后怎么样去把它转换成是一个丰富人的内在里面，或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很美好的感觉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吧。应该讲说这个导演会去拍这个东西，应该是有这个理由的。
就是说，一个在即便是再恶劣的环境啊，像垃圾场这么恶劣的环境，或者是即便是大家再不想要的东西，像都已经丢弃掉的垃圾，可是呢，仍然你可以寻求从那里面得到或找到，或寻求到一个很美好的乐章。
对对，
这是何其快乐的事情，这是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启发。
我不晓得志平知不知道，就其实外国也有那个乐团，他专门是拿什么垃圾桶啊来敲打的，就是
有
个敲击乐团，他好像叫什么，
我记得来台湾表演过，
对对对，他来很多次，
是
几乎每次那个台北艺术节都会请他们来，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可以知道说，音乐是无所不在嘛，然后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表达、去表现这样子。
是，
好，这个纪录片是来自巴拉圭的导演所拍摄的。那在这次的七月份的片单里面，有没有跟台湾有关的导演的作品呢？
其实很多欸，其实非常的多，里面非常多，除了这个纪录片之外，其实剧情片也有，然后也有动画片，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片单其实打开来看啊，就是包含非常的多。除了院线片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个片子，它叫做《零下40度的思念》，这个是一个台湾导演叫陈冠宇。那因为这个被拍摄的人叫小童，他是在台湾出生，他从来没有看过雪，但他妈妈其实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然后他就陪着妈妈，就是这个导演就陪着妈妈跟这个小童就回去那边，然后他就发现啊，妈妈回到那边的时候啊，虽然冰天雪地啊，可是这个小童的妈妈就是充满了笑容，突然整个线条都不一样了。然后就是小童也从妈妈的身上看到属于那种来自于那种家乡的那种力量。然后虽然说这个外婆跟外公可能生病或什么的，可是他跟着去，他觉得他自己也拓展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来自土地的，来自那种基因里面的东西，遗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割舍不掉的。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看纪录片会让人家动容的地方就在这里，对对对，
对，我们在之前台湾有部国片叫《我的少女时代》，在台湾很流行啊、但最近移民署也在推行一个活动，叫做《妈妈的少女时代》。
妈妈的少女时代，
对，就是跟着这一群在台湾的所谓的新住民
哦，
回到他的老家，就是跟着孩子跟着妈妈一起回去，让孩子知道妈妈的少女时代原来是在这个环境之下长大的。我觉得这感觉零下四十度的思念也是一种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情境。
其实这个就是主持人讲到的这一点啊，其实也会是将来台湾一个蛮大的，你可以说是问题也好，或者是说将来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譬如说小学入学里面的小朋友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其实都是外籍的妈妈，
新住民
妈妈，那这个对的这个比例相当的高哦。然后这些人他们大概过个十几年后都是台湾的中间分子啊，所以我觉得会给台湾带来另外一份新的面貌吧，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蛮重要的。
是在这里面我看到就刚刚正好一开始的时候明乐雄也有介绍这个电影叫做孝悌儿童，他也是一个台湾的导演所拍的，
对，这是金穗奖里面的27分钟的影片，叫陈建章导演，
是，
然后这个是剧情片，就是算是有点学生片了，可是它里面谈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常常会碰到的，譬如说隔代教养的问题，然后小孩子用怎么样的眼光去看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这个接受化疗的这个阿嬷，然后跟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那小孩子看在眼里的话他们怎么样的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他，然后这个小朋友在里面又拍了一个电影，就是拍他们，因为他去竞争所谓的孝悌儿童，对，他想要得到一个礼物，然后就去拍个电影，然后这个影片就会变得到底会怎么回事这样，
片中片。
那像有一部经典片就是红气球，就是之前侯孝贤其实也拍过一个像这部片子致敬的一个影片，也叫红气球，然后这个红气球它是法国导演所拍的，它只有短短的34分钟，而且里面的对白非常非常少。那你这个片子其实在台湾我不晓得有没有演过欸，因为这个片子已经很久，1956年到现在，可是我就是看那个 demo 带啊，它里面的那种画质啊，就是那种胶片拍出来的那种感觉啊，跟我们现在数位的影像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哦。
而且那个气球非常的神奇你知道吗，就它好像是活的一样，就是它明明是只有一根绳子拉着，可是你可以看着它可以飘到任何的地方，对，我觉得主持人应该很有兴趣，因为这个是经典片，而且这个这么短的片子，他居然当年就得到那个坎城金棕榈奖最大奖这样子，
哇，34分钟要呈现这个意境不简单。
然后那个红气球就是被小孩子发现之后，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红气球好像是小孩子的分身一样。然后比如说被老师不谅解，然后被同学就是有点像霸凌这样子。然后这个红气球就从头到尾，后来虽然破掉了，可是中间的过程是什么？然后就会很有意思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一不多了，一点点时间。来，米勒熊，有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得今天来介绍的呢？
譬如说像这个经典之夜里面的超性零分啊，这一部也是相当的劲爆，就是学生他们去回去这个寄宿学校，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这个抗议这样子，就是霸占学校。然后因为就是这些对于这些所谓的超性零分的学生，然后学校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很直接，就算有点独裁这样子，所以小朋友就用他们的方式啊去抗议。那这个片子也是相当的经典哦。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这些小朋友来上我们的德先生这么说这个单元？
对，
真有意思啊！
这让我想到，前阵子我们有做过一个访问啊，辅大的女学生啊，为了宿舍的管制问题也，
来上节目，
也在宿舍前绝食抗议啊。
然后像里面有提到所谓的未婚妈妈的问题
啊，
对，就是这一次的影展，除了当然纪录片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直接吧，就是不会太粉饰太平，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可能就谈的一些比较社会的现象，所以这个未婚妈妈的问题也其实也是在我们现在来讲也是算是蛮常见的，比如说为爱而生，然后我们都一样，甜蜜的负担，这几部片，你是好孩子，就是这些片子都跟小孩子那种所谓的隔代教养或者被弃养，甚至于说小朋友他们后来怎么样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说未婚妈妈她怎样去看待自己啊，就是有各种角度的去探讨这样子。
是，这些都是还蛮严肃的好片，但是其实他透过一个影片的方式让小孩子也可以进入这样子的影像空间去看这个社会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在七月份就是陪着小朋友去看，然后我觉得看完以后大家有个讨论或者是反思，那这个就是这个我相信纪录片对我们社会最大的教育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而且上网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放映的场次。
对，有资料都非常的丰富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米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府中十五这七月份所安排的这个童年的小宇宙主题的相关的系列影片。
对，详细状况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府中十五。好，
是，好，非常谢谢米勒熊。
谢谢
谢谢你。